我们接着早上，上午早上在谈这个多闻哈，那我们在还没接着讲的时候，我引一部经典，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佛教讲多闻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们所一般习惯就是好像我们多听啊，但这里面其实经典里面有一个意思啊，大家留意一下，就是华首经啊。华就中华的华啊，中华首经，何谓多闻？多闻方便是怎么样啊？你们如果有人要检索，我就没有印给大家。大家如果又因为现在电脑也方便，检索一下也有。何谓多闻？多闻方便，舍利弗，其多闻从他所闻啊，就多闻从别人地方闻来，多闻方便者。能自思量专心正念，就多闻方便，多闻所要达到的意义作用、哦、它应该有什么样的善巧。他说能自思量，能自己考虑思考专心正念，所以多闻的意义在这里。接着从他闻者、哦、我们讲多闻从他闻者的诸佛所说顺道之言啊，你要闻到的是什么？佛所说顺你道的这种语言，这种语言词啊，所谓修多罗啊，点点就是十二分教，我们的十二分教就是我们多闻的一个内容啊，听种种的经教啊，十二分教修多罗就是经典啊。那这个他讲了，何谓思量专心正念？刚才不是讲说多闻还有多闻方便吗？啊，多闻方便就是能自思量专心正念、啊、那现在讲说什么叫做思量啊、哦，专心正念？他说以法方便，善知五蕴、十二路、十八界、十二因缘，从缘生法。好、哦，是白是黑啊、哦？是好是丑？分别拣择，皆入法性法位，如是通达，名为正念。这就核心的地方啊，不容易懂哈、哦。不过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这个，其实听闻法它有一个核心导向的目标，就是说它，我再念给大家听呢，就以法方便，在佛法文字上种种语言上，它所要达到的是什么样？你要能知道五蕴、十二路、十八界、十二因缘，从缘生法，从缘生的哈。因为我们现在有在座有很多法师，有的都有学得相当深的哈。那这里面其实有很深刻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我知道一切法是白的，是黑的，乃是是好的，是丑的，但我分别拣择，皆入法性法位，都能知道这一切法。如何而如是现出来的，我们所谓的法住事。所以法住事就是说，这个法为什么这样存在，这个桌子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能拣择，并不是说我听完法又世间三乐一切都分不清楚，不是，我能不但知道世间一切差别的相，同时也知道为什么会如此，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所以他会怎么讲？说是白是黑是好是丑，分别拣择，就能了解他的道理，接入法性法位，就能知道他的，就是这就是法住世的意思。法住世就是法为什么住在这里啊？像我们比较不清楚，就是说你现在跟我一个当东西，我就接受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可是你并不是很清楚他为什么会这样。你如果单面的因为习气就执着他是这样他是这样，那你一旦对他产生不当的确认，那再过来就跟着追逐下去了啊。对事情产生不完整的理解以后，你对他产生这种确认，接着就开始执着了，照做，分好坏，分可爱不可爱，就开始执着。可是如果不但你能知道它的外相，而且知道它的内容，这时候我们心就比较不会跟它随它而流散。所以但入它的法性，入它的法位， 他是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他是什么因缘而成熟的。所以听闻法是什么？听闻法它告诉你的很多角度，以便于觉者观于这个法性法位。那法性法位有没有一个单纯叫做法性法位？没有，是一切现前所观的，包括我们的心。我为什么这样的心？这刚才不是讲说善知五蕴十二路十八界吗？其实五蕴十二路十八界就同样的法，只是不同面向而已。我们要知道说从以五蕴，这是我常讲的，那五蕴是吧，色受想行识啊。当然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都是已经是走向解脱一个很核心的观念了。这个五蕴在我们现前法，我们能从任何一个东西都能从五蕴的角度去看清楚，这个法是依待什么样的因缘而成就的啊。以五蕴能辨解释一切法，一切法不离五蕴，这个道理现在讲是这样，可是实际上要能真正体会 不大容易啊。所以十二路十八界，就是说这个十二路十八界看似好像是种分析的角度，十二个范畴，好，五蕴十二路十八界，但这个角度其实是要帮助你用这几个角度来对每一个法做适当的认知安立。那你这样安立的话，你就知道它的法性法位，法的位置，法的特性，这样的话你对这个道理了解的时候，你就不会误判它而产生不当的执着。好，所以如果能分别检择皆入法性法位，如是通达，名为正念，知道吧？我们经常讲的正念啊，这次我们在一个研讨会的时候，他们说其实正念啊，也对，但不是很清楚。有一个讲说正念就是我不要给他增减，他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其实就是说我如实知道我的动作，但我不给他增减，不给他添颜色，添角度，添我个人的角度啊。其实我跟他讲说这一点可能有点问题，因为这属于正知。正知就是我动什么，我的动作做哪里，我现在在抓羊，我知道我在抓羊，我现在在讲话，我知道讲话，我现在在做，我一切所有包括外面跟我互动关系我都能如实知，这是正知。那正念呢？正念他讲的这样讲有对有点模糊的地方。怎么样？佛法的正念并不是说我只知道我的动作，同时我还有个正确的觉察的觉照，也就是说我有一个角度在觉者一切相。那我这个觉察又不是给他增减，不是给他增减哦，的确没有增减，但是顺着法的特性，就是依一切法的特性如此觉照，就是我依缘起法在觉察一切法。如果以缘起观的话，等于说我对任何一个东西，我不是就如此，就像我现在我对这个桌子我这样看，我不要起分别，但不一定叫正念啊。我知道我在看桌子，但我不但看桌子，我还能随观桌子是因缘性空，而这种缘起的角度观一切法，这才叫正念。你看，所以他是讲说分别检择皆入法性法位，如是通达，名为正念。所以正念是不是有慧，而且它是在现前一切境里面，我就常讲的那个医学师就讲常委正念，常委委托的委，就是常一切处以正确的抉择度念，经念就是也是慧嘛，慧心所嘛，他经常在一切处都以这样正确的角度，随时不偏离，以正确的觉察看一切东西。虽然他不一定很深的抉择慧，但他就是以这样，他有没有觉慧，慧因为念本身是慧啊，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他看一个东西都是怎么样，都怎么样分别解责皆入法性法慧，所以他有没有解责有，所以是名为正念。我讲的是这个，他有没有给他增减，没有，他只是如其所如的抉择而令他入法性法慧。所以多闻就是要你这个，你了解的，你恰当的态，这就是修行哦。这个如果要谈到我们修行解脱，就是在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有一个闻的听闻佛法的角度，有这个角度以后，你懂得用正确角度来看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有的人修禅定，对不对？好，我修禅定，我终于看到东西了，但你抉择错了。就像我经常举一个，就是显微镜，你调调调显微镜，哦，焦距调对了，影像跑出来了，但你是不是就因为影像出来就能正确来判断它的内容？你没有专业知识，现在我拿显微镜给你看，你看完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吧，对不对？你看了也没用啊。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学着半吊子就开始修，修完了出来了，那出来又会产生什么现象？哲学上的思维推敲出一个你设想出来的答案，你看到有，但你看的角度错，所以你以所看的加上你的哲学思维，甚至推想出一个你认知的空，但不是真的空道理。这个烦恼执着在哪里？是你要知道，过去很多哲学家，很多的那种理学家，他不是没有一些定功夫哦，有的是有，但他为什么对他的信念坚持不舍？因为他的确是有一些认知的基础，不是虚妄的，但他并没有看得很清楚。所以过去的印度外道，很多人到时候为什么执着是吃牛粪可以解脱？因为他的确真的有神通，看到那个人升天的前一刹那再生的时候，真的是最后一刹那是吃牛粪，他就看到这个人要死前吃牛粪，死后真的升天啊、哦！原来吃牛粪可以升天，所以就鼓励大家吃牛粪，就这样。那有的就执着这个，有的执着那个，也不完全是推想的哦。他们有的有禅定是功夫，但他没有看到真实的因跟果。所以当我们在修定的时候，有些现象跑出来，但你没有适当的抉择会，你会从这个现象当中得到一个结论，而认为它是这样。那因为你有一些客观的基础做凭借，所以你得到的东西会坚固不舍，你以为就这个道理就对了，但其实是错。好，所以说是不是要有这种慧啊？他接着又谈了、啊、所以折合舍利弗，如来方便演说五蕴而非五蕴，说十二路及十八界而非界路，说十二因缘而非因缘，说法缘生而无定向，为度众生作如是说，是故汝等当依于义，莫依于语。这个经典你看，我有说法角度，为什么？法无定法，应众生说法，但你们一定要知道我讲法的真正的意涵是什么。我今天要你走这个石头阶梯，我今天要走这个，其实都知道众生此生彼生，所以我未说法此灭彼灭，因为他生的执着不一样，所以我灭的方式不一样，但其实都是依缘起道理。那有时候我为方便让他先安定，以便于拔其他的方法，比他的烦恼，你要认知我的用心跟本意，所以要依义莫依语啊。所以我们现在学法也是单如此啊，种种的善巧，像现在我们现在已经都偏了为背离，现在很多的学习已经都偏离这个精神了，弄到最后在文字上分宗分派啊，那言出其实就是这样而已的啊，这就是法手经所说的多闻多闻方便。那我们现在学也是这样啊，多闻为持故，奉法为圆强啊，就是说我们奉法能这个围墙，这个墙能让啥？能让你啊不为其他，能够守护你，守护你这个法，你能成为捍卫你的东西。好，像我们现在寻求很多，像我们现在是吧，祈求哎呀，婆来不来啊？什么样的情形啊？像有些人他心智比较弱，那心智弱的时候，又是福报浅，经常多所畏惧啊。这时候你要想其他东西来增长自己的不惶恐，其实有时候都弄错地方，因为你的福不够啊。你想 像我们现在景气不好，对不对？对有些人没感觉的，为什么？他照赚了，福报大照赚，因为啥？过去修的福报追着他，不是他去追福报，他不需要去追福报，福报跟着。那有的人是工业，有的人恼，有的人福报大，不过他福报不完整，所以他跟着烦恼啊，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正见呐、啊。也就是说，烦恼回恼啊，三餐吃的都跟之前一样，睡的都一样啊，只差账号零少了一些这样啊。啊，其实他到他死也不过是少了几个零啊，用的都一样。啊，他就是福报不完整，所以还有一点景气不好的一个威胁。那实际上也都没有影响到他多少，啊，有的人就真的影响，啊，有的人是景气不好赚越多，有没有？有，还是有，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啊，有的人好像一直在不安，因为如果你福报大，你根本不会怕失去。所以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必须要从哪里去补救？有的人呢、啊，因为自己不足。然后就说我不够，所以我没办法做哪些事情。做哪些事情有很多因缘。有的人是我不够，所以我懂得多付出。付出不是钱财而已啊，好多都可以。因为你是因为不足，所以你必须要从这个面上啊。结果因为你不足，又怕越不容易舍，那不舍就越糟糕。所以这个舍其实不一定是光只是钱财，我们有时候都把它想到钱财，其实是一个心量。乃至有的没有钱财，关心别人，付出关怀，啊，乃至从于身体上的很多东西，他都可以增长福报。你看啊，有些人啊，越老是以自己为核心的人啊，其实身心越不安。往往是越懂得关心别人的那个相对要稳定。你看为什么？福报让他稳定，善念让他稳定。其实稳不稳定，还会是有心念。所以你看，完了，你看有些人啊，念念都在想别人，这种人啊，真正烦恼很少为自己烦恼。我，你都看，心量大的，你会想说，哎呀，你这样很忙，忙很辛苦。其实真正他为自己烦恼烦恼少，整天以自己为核心的烦恼重，那越重越缩小，越重越缩小。这个我看到好多例子。一直跟他讲说你应该多发心多发心，他就挂在这个啊，我这个要是没有怎么办，这个没有怎么办，结果他这样考虑考虑、哦、就越考虑越失去，想算来算去，算到最后算出来都没有比之前更好。我说你不增福，光只怕福不到。第一个，人家开源节流，你可以节流了，但你要开源啊，你不开源光节流再怎么节也有限啊。那开源在哪里？修福啊，是。所以有些人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怎么去防护外来的侵损，乃至作为我们自己各方面的依准，是必须要懂得法，而这个法你才知道依循什么。否则像我们来讲，处在这个世间多重角度啊，何去何从，有时候让人家很迷惘。那像我们就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越来越清楚，这时候这个应该怎么走，我应该依什么标准，这时候我该努力的，我不以眼前的东西来做衡量啊，眼前的这种表象的东西来决定我该怎么做。我很清楚我奉这个法，那个是法，这个道理啊，你看。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佛法的道理啊，绝对不是光只是说勉强你在感性上就只好接受，你不要有任何疑问你就接受，不是的。是由多闻知道道理以后，知道理是如此，必须这样走才是如此，这是心领神会的欢喜信受的，所以会依他为缘讲啊，精进难于回啊，啊，就是说他不会被动摇，因为我们精进的修持他，所以说其他的不容易破坏我们对这个法的坚持，所以他能持固，能为缘讲啊，不会被外法所亲啊，包括烦恼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一听这个就动摇啊，一听那个就动摇。比如说，这几天也有人问我说，他有时候去吃亲戚吃很多东西，里面有很多鸡鸭鹅肉的哈、啊，他说 我要不要回向呢？啊，有人跟他讲，回向了以后啊，你福报不够，回向了以后会没的。回向以后会没的，我们会不会这样想？有时候会有，哦，有时候会有。假如你现在很急啊，现在很痛啊，啊，愿意使功德回向，还要给那么多吗？哎，就往自己身上来了，因为没事的可以了。如果急的时候，有时候会想说，这样回向出去会不会散掉了？对这一类人，我说好吧，那你就回向你自己了。啊，有的人就是给人家这种错误观念啊，这个不但是一般人啊，有些人修行人也出这种怪念头了。回向就是一个功，一种方法。回向是以此善法生善法，就是说我以此善法，然后将这个念头源于众生的时候，这个众生又是我生善法的一个主源。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会做生意的哈，会用这个东西生这个东西，然后用这个东西又生下一个，所以一个善法可以生很多。所以当我修一个善法，我愿将这个功德回向给众生的时候，是这个微小善，那原微小善以此微小善为所依，然后升起无上菩提道为目标，然后以众生为目标，变成还那比之前的小功德。因为你要回向，你要生菩提心，还要是有缘，而这个小善竟然是让你生菩提心的缘，真正的大功德还那是后面的菩提心，还那不是你那个小修的功德，你知道吗？弄错了。啊，我现在拿个十块，愿以此功德回向一切众生，我立马进高堂。十块当然有限，不过我却以这个功德升起意念众生，意念佛道，其实后面那个才大。结果你现在因为那十块没得分，就这么说十块，你一起十块还变五块耶。本来已经够少了，这么起一个贪念都没了。可是我十块是十块，不是真十块，是十块为缘升起菩提心，那个福报才大。所以如果你了解道理，尽量回向哦，是不是？而且花欢喜心。所以说像我们来讲，如果此光以镜子回此光向其他众生，我也没减少光啊。因为真正的修行原理不是我真的给什么嘛，最重要是心清净嘛，而且我越不贪清越清净啊。那了解这个道理，我怎么会起这种颠倒呢？当然很外面的这种邪知邪见，那种不正当的那种观念，能不能动摇我的发愿？我当然不会啊。所以有人来听说，我们高雄有一个地方也是，竟然跟人家讲说什么企业不要帮人家助念，那个鬼的力量比你大。哦，阿弥陀佛，最好讲这种话的不要死在企业，没人去啊。哪有鬼月？鬼到处都有，还哪一个月？是不是？那你讲这种话不是很颠倒吗？那造成了本来人家是，你看一个人的邪知邪见啊，会影响多人修善。那像我们才不管这些，是不是？所以这个都是从多闻里面，像我们现在谈的就是从是戒慧成，戒跟慧也是从这里成，包括我们持戒也是如此啊。戒在何处？我们现在讲防非王非止恶，非在何处？你要知道啊，是所以没这个道理啊。现在有时候经常在一些皮相去着重，但你的心根本没有防这个非啊。所以这个里面戒跟慧它的整个核心原理要知道，持戒就会上。像有时候我们持戒，有的人持到就很难受，觉得很别扭很压抑，勉勉强持，炸不掉就得起什么余留味道，就是说至少因为我持戒人家赞叹，就这样好吧，为了得人家赞叹，我也总是要牺牲一点啊，是我持戒是为了得更多的供养，或得多更多的赞叹，所以我获得这种持戒以便得到此名，变成我必须要牺牲一点才有这种美名。那这种戒法都已经不是那种东西了，戒法其实到最后它是很柔软的，因为我知道，而且不是迷信哦， 不是说我持戒，我持戒，我只要持戒，我只要照他的表象做，我就持戒，所以我一定会得定得慧，不是这样的哦。因为我知道这个戒法就要戒我什么，所以我一直留意这个戒持的时候有没有对治那个烦恼，有没有守护它，或是哪些过失因此不会生，因为这个过失生会影响我哪些修行，我很清楚，所以我乐于保护我自己，成就我的定慧。我就很自，就是很注意，就是说，因为它是保护我自己的，所以凡是我知道，我尽可能去成就它，这变成是欢喜事，而且是主动的事，而不是被规划的事，也不是一个勉强的事，是。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而不是在那个表象工作，而是实际上知道的这何等欢喜的事啊！我今天假如要达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一定要做到，否则的话，这个很难成。它就一个很清晰的脉络在此，包括我们的智慧也是如此。多闻令智明，以明智慧增，智则博解义，尽义行法安。一个因果，你看。多闻令你的智明啊，你的心智不但是智慧明，心智也明。智是代表一种意念，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如果了解方向的时候，我们的心智作用力的意志力所发生出来所产生的对象会是很清晰的。好，我们有时候最难的是什么？我们的心智不清楚，在心智不清楚上耗掉很多心力啊。你看我们有些人呢，我现在要不要这样修，我未来应该怎么修，这样修也好，可是这个又不知道怎么样，那这个这边怎么样，光这样想排回来排回去，时间就过了，而且呀也越弄越复杂越沉重，弄得自己很心不安，是不是？大部分的事情像我们一般人也是，往往是被一个很笼统的烦恼给挂碍，结果实际上如果你好好理清楚它，其实没那么严重，而结果没想到你这个对这个不清楚不清不楚的烦恼给困住大部分的时间，问题也没解决，正事也做不来，就变成这样模模糊糊笼笼统统的给弄混掉了。所以智不明，何去何从，不笃定应该怎么样抉择，应该怎么样不清楚。所以如果你很清楚了这一条路，你会很清楚我的意志力就这一条路啊，哎，今天用什么东西能改变你的方向，不会啊。所以这个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知道自己现在做什么，赶快去做，哎，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道理啊。你要很清楚你在做什么，你想做什么，那你现在是不是走在这条路，知道的话赶快走，那种下手的决定日，就是说从以正念正思维产生的戒定的那个八正道就是这样啊，正见正思维以后正命正业都属于戒法的，比较偏向戒的，他为什么？因为他从正见正思维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勇悍的那种行持能力，正智令智明啊，令心智明啊，啊，那以明啊，智慧增，智慧增长，智则博解义啊。所以我们对很多东西啊，为什么博解义？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博解义是什么？因为经验多了，因为角度，因为读多了，所以他在解读的时候，他有很多角度，但这个角度对不对？其实有些角度是因为你背很多，你经验很多，但你的经验可以是零碎的，所以到最后会出现什么问题？当你越来越老的时候，你不堪记忆那么多的事情的时候，就忘东忘西，就不会解事情了。你知道这种现象吗？就是说当我现在年轻力盛，脑袋还很清楚的时候，我曾经记这个事情，这个事记很多，所以你现在跟我讲我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我背很多，但开始老了忘了，以前读过的忘了，哎呀，这个我忘了，上次我读过现在忘了， 他变成必须要一定要有个标准答案，那个标准答案他忘了，所以他答不出来。但如果你得的是智慧的话，那就没有标准答案，只要你开弦词我就跟你说明。而且只要我今天针对一个道理，只要我自己内心施设不同的词笔，我就可以开眼不断的法的转向。所以同样一个法，同样一个法，我只要施设某一类人想听这个，我就说这个法；施设另外一个点，我就说这边的法。我随我所观察，假施设另外一个词，我就生另外一个笔。为什么？因缘无自性，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所以说法不是僵硬的固定答案，是一种原理的掌握以后，依众生因缘差别而生种种差别法的所相出来，所以变成能博解义，这才是自由自在的。你要是说每样东西一定是这个答案，我们修学什么叫戒定慧三学的次第什么？你看依戒生定生慧，就这样讲。那其实是不是必然如此？没有啊，哪有一定？依戒生定生慧，依慧也生戒生定的、啊。也是如此的，这个在经典绝对找得到这些东西的。有时候我们发现，如果你道理懂的话，说，这个道理有点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偏？结果到另外一个经典，啊，果然真的是这样。或是有时候经典讲这一头的时候，你说，这样讲对，但好像不圆满。结果看到后头，哎，有讲有讲。那为什么你一事先就能知道他可能会讲到这个？因为如果从道理来讲，不这么讲会偏一边。或是这样讲会不会太执着，会不会太固定一边，你自己心里就相对会有事，这才叫做博解义啊。这绝对不是一个经验丰富以后的一对一僵硬的答案，而是什么缘起开展无限的角度的这种博解义。所以一法可以说众多法，见义啊，行法安啊。这时候我心笃定了啊，就像我们现在有的人说，那一切都缘起无自性，那我要修什么法？请问我们一切都因缘无自性，那法会不会乱来？无自性呢、啊、那无自性，这个没标准，那个没标准，这个没有标准，那我要依什么？那就大家随缘啊，这个随缘叫随便啊。啊，请问什么叫随缘？如果每一样都无自性，那是不是一切法都没有一个客观标准？是不是就杂乱掉了？会不会这样？一切法虽无自性，但待缘方生哦。既然是待缘生的，好、哦，既然是待缘生的，那就是说没有缘它不会生哦。啊、哦，没有缘不会生，就是说会现前的是那些因缘具足的才生。所以因缘具足，像我们现在，我们能不能一下子变成畜生或是人？不会，因为我们现在人到这一期寿命啊，除非很特别特别，否则的话，你人到会维持一定的岁月。为什么？因为只有现在这一道因缘具足，这一道因缘会维持一定的稳定性。所以佛法虽讲诸缘无自性，但也不会随便的。那既然不是随便，我们随缘有没有一定的某一个标准？有啊。所以虽法无自性，但也懂得应缘而生。此人现在是这种烦恼，虽然无自性，但因缘他现在生气，你不总不能用快乐跟他对待啊。如果他现在是快乐到忘了我是谁，当然我们必须要调伏他的心。可是现在他明明痛苦啊，那、啊、你就讲说快乐痛苦无自性随便啦、啊、没有哦，无自性归无自性，现前因缘就是痛苦不是快乐，就必须要用这种法来对待他。他还是有一些因为必须因缘具足，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法的现前有没有稳定性？有有。你了解这个道，行法安就不会杂乱了、啊。为什么？道理如是啊，法是这样安立的啊。这时候该怎么做？笃定的很啊，该抉择就抉择，该变就变，灵活的很。你说你都没有标准，哪有没标准？标准很准的、哦。你说为什么坚持它？不是我坚持啊，是你现在这样啊。 啊，你像我们现在这种因缘，我们当然现在读书是用桌子啊，我们不会拿其他东西来，因缘如是啊。哎，那如果真的因缘变了，你有没有改变？改变啊，所以不会不尊重，但也不会不执着，不，但也不会执着。所以你要讲说这个东西，你这么讲来讲去，两头是你都对，对，都对。为什么？只要道理可观察到，都对。当然，如果道理没看对的话，说不执着也错，说执着也错。为什么？那是你偏一边而说。那我们要观察是如实而说，是这时候为什么会这样？这绝对不是任意而为的，而是依智慧观察的。我现在现前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以我观察如是因缘。好，所以那你的观察会不会很稳？我们每个人智慧都还不究竟，但你也无法去想象一些超乎你智慧观察的。所以在修学人啊，尊重自己。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因为这个是一个方法。我现在没办法判断的百分之百对，那我必须要尊重我现在能判断的，那我去判断。那我知道，因为了解这种因缘，我知道我不足，但我这个因缘就知道，我也知道我不足，但我知道我现在是用我的善心跟智慧尽量观察，然后我就依这样的心来度化来行事，结果下一个刹那化解错，这时候啊，我们就惭愧自己的智慧不足，那马上顺这个因缘调整，还是依我的智慧不断的学习成长，随时该忏悔忏悔，该增进增进。他有没有要你说，因为我什么都不行，所以我都不敢判断？有没有跟你讲这样？没有，佛法还是要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他有没有讲什么叫恶，什么善？依你的因缘，依你现在条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好，那有没有一定是怎么样？一直我马上就，我不知道真正的善恶如何啊？那你就你现在，那你也知道你不圆满，知道。所以当你知道你不圆满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你改的时候。所以你能不能敢承担？敢承担？是不是敢改过？敢改过？就学佛的人的积极面了、啊，他不会说因为我不敢确定，所以我不敢碰。那我不会说因为我认为对了以后我就不会改，不会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在刑罚上啊，该承受。那他很重视我当初的用心，所以到最后即便我现在做完了以后我发觉错，你会不会安？依然安，安会安。比如说我告诉他，因为我的知道啊，就是说他本来应该向东，我讲成向西，那之后我发觉说啊，我讲错了，那你怎么处理？那懊恼早知道，以后我再不要说了吧，那想成相反了。我告诉你，如果那时候你回想当初你跟他讲，本来向东，你讲成向西，可是你的确是很去想尽办法，你如实没有其他的杂染心，真的是这样讲。我承认我当初智慧不够，讲错。但我同时也知道我当初的心念是清净的，所以我可以因为我的智慧不够觉得他我应该好好再学，但我同时观察我当时的心念没有杂染，我也心安理得。那不然大家有没有向外走？大家都不要做了，那不做问题是没做就不会成长啊。所以最重要是那个心念，他不会以那个世间的相对的东西一直动摇自己的心念啊。我讲的这就是因为我们修行在面对现前诸法世俗的事要懂得技巧，或者到最后弄得你那你见义行法啊，你的见没有义的话，行法就不安，不知何去何从，不知自己处在这个位置上该做什么事，是那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就安嘛。所以这个定位好了以后，我们在修行上的位置就比较清楚了啊。多闻能除忧，能以定为欢，善说甘露法，自是得涅槃。啊，就多闻能除忧，能以定为欢啊，就是说能常以禅定相应。啊，这个就我已经讲过很多了，因为我们现在都修定，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定很难修？因为你的根本烦恼执着都始终看不破， 你像我们现在打坐，种种烦恼一直妄想一直起来，你现在只是勉强啊、哦、我不要去执着他，我好惭愧啊，他怎么一直念求那阿弥陀阿弥陀，你压终于压下来了，压下来说哦得定，然后一得定完了一放开啊、哦、还是休息一下好了。所以我要讲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念佛念得干枯贼寡啊，终于啊勉强压下来，因为真的没什么障碍因缘啊，压下来一旦得定了，哦真的好高兴的，可是因为不是真的欢喜，所以一定退出来，哦，我们打佛去玩，好辛苦啊，好快乐、啊。为了要庆祝，我们出去旅游一下。阿弥陀，看你这么勉强七天都还不够，半天就全部刷光。所以我就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今天是大藏经的最后一集，要是有人来找你讲话。你一定会讲说早不来晚不来，你为什么这最后一集才来？你看都不用修订哦，只要人一走马上开电视，哎呦还至少还没完。你看，那你甘愿你这种修订更快啊？我那个闹钟一直在叫，那个手机按一下就好。所以就变成一直就是我，你看我们的，假如你对他产生真实欢喜信受，你对他的专注力是不是就产生出来？你如果没有光定的话，一定退，马上就跟着退。所以我化解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我对这个道理很清楚，我了解我本来有妄想，我现在因为道理知道，越来越能观察他的七狂相，我了解他，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说，我本来很信任他，他跟我骗一次骗两次骗三次，到最后他讲话我不听了，那我必须要说骗几次骗第一次两次会心里很不舒服，骗久了又谁理你啊？因为以后他就骗不了，因为我从来也没接受过他，所以他再也骗不成，所以被骗的感觉就不会再有了。你为什么会被骗？是因为你接受了以后结果事实相反，这时候就有被骗的感觉。可是以后他在讲，我从来就不相信，所以有会不会再骗？不会的。所以不会再骗的时候，他这个境界现出来，你会不会跟他走？不会。所以因此同于这个多闻的时候，能不能跟定相应？可以啊。为什么？那个障碍因缘慢慢去除。所以我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从根源上去化解内心的执着，从表面上一直压抑这个妄想，根本压不下来，压不下来。所以要是道理懂的时候，那个心啊，心结打开了，啊，结果问题就马上境界就出来。多闻能除忧，我们本来是定法能除忧，对不对？我们那个苦受忧受啊。苦受忧受在定当中都可以解决的，好，那可是当然，假如我们有定，当然可以达到这。所以世间人有时候啊，一直往外找寻很多东西，其实要是能放下修行禅定啊，力道就出来啊。哎，这个我听到几个例子，就是说他本来很多问题挂碍很多，想来想去有什么办法都没有，结果就在一段时间里面静下来修持，竟然得定。从你定的欢喜里面再看，同回头再看这些事情，发觉莫大的福报在我心中，为何我要为这些小事在那里忙？突然就超越了，而且超越的自然的很，连勉强都不会勉强。为什么？本来就为1000块2000块在忙，突然得乐透，就笑就笑死了，是吧？我怎么为这1-2千块？给他1万，不用找。为什么？有钱啊，对，你说得圣人法，得大大喜乐心东西，你化解说啊，这个为什么会这个嘛，就放下。所以有些东西啊，我们化解有时候因为大家不知道核心的问题在哪里，在什么事件里面，然后我们欠人家钱，我们至少跟人家借钱来补，暂时借个钱来补这个，然后再借这个钱补这个啊，绕来绕去，那永远被这个债所困难。那为什么不多说开源？你如果有钱的时候，这个钱财就解决了。 所以在我们的多闻能除忧也是如此。这个忧从哪里？第一个最大的忧来自于对世间的那个不当价值的判断，以后产生得失。可是如果你了解以后，这个忧很多东西就化解掉了啊。好，能以定为欢，善说甘露法。所以这也是善说甘露法。怎么样一个甘露法？我们现在有时候闻法，有时候我们在讲说，我相信在座很多都有说法的因缘。有时候我们在说法说到复杂了以后，不叫甘露，叫苦恼法，用佛法虐待众生，你知道吗？弄得到这样，当然这个有时候也不能怪说法者，因为如果你程度不够是另外一回事。但我现在讲的是很多东西啊，以前我在在日本那时候读书的时候，我们早上是比较专业的人在讨论，下午才讲成佛之道，然后共修。那以我过去弘法的经验，我认为早上其实一般居士不要来比较好。为什么？他是带着疑惑来，生的更多疑惑回去。因为很多学术讨论都是互相批判或是不同的答案，弄得越来越复杂。那对一个初学者来，他得不到甘露味，反而带着更多疑惑回去。甚至有些学者是对于过去的圣者的质疑，很多的疑惑，所以得不到净信心，得不到净信心反而更复杂。是，那我们现在很多的道理讲完了以后，讲完没人要学那个法，那不叫甘露法。甘露法能令众生心开意解，这个是重要的。因此我们就强调，我们说法者本身必须要，你可能错，但至少你自己，我们讲说，因为你可能错，但如果连你自己都不欢喜的，最好也不要说了。你必须要自己好像在你的心路历程里面走过一趟，化解好啊这句话感触良多，受益无穷，你就讲那个味道，你讲的提提吐吐都没关系，大众生知道。你语词不一定要多美，但你能表达那个你从法上得到的那个欢喜最重要。有时候你语词漂亮也不一定有用，我觉得最重要是，因为我不是讲说有一些小孩子啊，一群各国的小孩子玩在一块就能玩，而且很好玩很好笑啊，都讲不通。那为什么？就是他的语言，那各国的语言放在一块，他们能玩呢，而且很快乐。那我们这些都是讲也讲得通，就是不快乐。最重要，人家让答那个欢喜意给对方，答那个无挂意给对方，对方也能接受那个小孩子的淳朴，小孩子对小孩子没挂碍，所以那个防护罩都没了，所以大家很欢喜。那我们是语言很通，那越通越障碍，他在想什么？这句话是不是真还是假的？弄得越复杂，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时候语言不在于说要语词多美，它表达的是一个你自己受用法。所以我一直不强调说你一定要把道理讲得多复杂，最重要是传达那个你受用的那一部分。众生要的是这个，所以有时候啊，一文解义啊，弄得复杂啊，这个经典啊是这么说的，既可能是因为这样演变来的啦。那这个法是怎么讲到最后，我发觉哦，听得好沉重啊！那你要告诉我什么？你告诉我好多的资料，那我根本不用来啊，我只要买一本字典回去查就好了。我每一打开，今天看佛光大辞典的第一页，明天翻第二，那不就这样就好了？那个道理就反正显不出来了啊！所以善说甘露法，自是得涅槃，自己也不得泥槃的得涅槃一样啊，就是得这样。好，闻为知法律，解疑易见证，从闻舍非法，行道不死处啊。这其实都很有意思，闻了以后才知法之律啊，才知法之律。所以我一直很强调说，我们在闻法，我们在修法修戒律乃至持修定的人，一定要先懂得核心的价值在哪里。一旦了解啊，这个感应啊，这个定位就很清楚啊，整个东西啊，我跟这个法的关系是什么？我跟这个律的关系是什么？来自于那种我很不希望因为学法，因为宗教形成不必要的十字架。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当然修学过程当中，有的人因为一时也通达不了，所以会让人心里憔悴，为求法，那这个其实也是必要的过程啊。但我发觉很多的学佛的人啊，其实心理不健康。我讲实话，心理不健康，加不足。所以讲来讲去，讲到尾，大家一概单纯的来跟你讲，到拢嘛不足等于因为你都没有心开意解，你对法尚且疑惑，或者你修这个法里面，其实是凭着你那份感情，我们要修，我们要重视一次一虚不复返。有的人说，干嘛那么严重？弄到这里就很累啊。可是实际上不是，你自己在修学佛法当中，它会有一种笃定啊，所以。修学的时候，有的人变成把这个法拿来一种不是让自己疏通的，而是拿来一种承受的。所以有的人啊，熬到一段时间以后，只要有机会啊就大众的说勉强维持，一旦没人，哇好累哦。你如果这样想，你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是不是有问题的。我觉得照理讲，那种修行的愉悦之心，没人的时候依然舒服，乃至你梦到逆境的时候，比如说正常嘛，如果真正修学，乃至受到困境的时候，他会因为我现在安住正道而欢喜，就是我现在在苦，我也知道我现在在修忍辱，此因此果，难遇啊，殊胜难得，他会有面对外境的苦，却又另外一个甘露味在里面，应该是这样。他身体可以苦，但他内心里面，因为他有法在心得安住，正常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